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呢，经过三天的投票啊，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就终于结果出来了啊。结果还是按照预期的那样，可能还比预期还稍微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极右翼的势力呢，等于是大有斩获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欧洲啊，这个议会选举对各个国家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欧洲未来五年的发展的方向，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之前跟大家简单介绍过欧盟的三个机构啊，这三个机构呢，就是把欧洲27个国家呢联合起来，不管是政治啊、经济啊、外交啊等等啊，在这方面呢，大家达成某种共识。当然还有货币，这是我们所熟的叫做欧元。那么这一次的欧洲议会的选举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有720个席位，在这个720个席位当中。它是分党派的选举，27个国家投票，所以才有三天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党派的选举当中呢，党派当然就有左中右了。那么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在欧洲议会的选举过程当中呢，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它都有左中右，然后左呢有极左，右有极右，然后还有当然靠拢中间的这一部分。极左和极右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些斩获，但是极左远远比不了极右。极右呢，这一次他们加起来的席位，就是党啊名字很多啊，花里胡哨很多的名字，什么认同与民主啦，什么另类选择呀、等等啊，这些花里胡哨的名字，这些党派呢加起来比上一届五年以前，他这是五年一选嘛，多了30个席位。这30个席位啊，对于他们的影响力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对于中间派来说，万幸的是，就是偏中间的那三个党呢，还是拿到了407个席位。那么在720个席位当中，靠中间的那三个党拿到407，他还是比较稳的，还是可以说是多数的。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有人这么评价，四个字叫稳中偏右啊，就是在中间的那个还是能稳住阵脚，但是这个右派崛起的这个势头呢不容忽视。尤其是这720票的分配啊，是根据国家的人口分配的，其中最多的那个三个国家，德国96票，法国81，意大利76，这三个当中呢，德法的执政党是惨败啊！德国的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党，他只拿到了14%的票。然后这个法国的呢，就是马克龙的那个复兴党啊，也只拿到15%。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火急火燎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对，720票里边呢，极右派的人士呢，大概拿了150票左右啊，所以呢，你跟那个刚才说的420票左右的这个中间派来比呢，当然它还是少数，但是有很多法案需要通过的时候呢，它这个投票啊，就是极右翼的如果不肯投这个支持票的话，那么有可能有一些法案就没有办法过关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可能造成一些至少在未来五年当中啊，在制定政策方面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你说这个会不会对各个国家的这个议会或者是总统选举产生影响呢？反正短期之内还不会啊，原因就是要到明年9月份的时候，德国才进行这个总理的大选，然后后年好像2026年的时候，
马克龙才做两年呢
啊，对，马克龙要到2027年才选的哈，所以对总统的大选呢，现在短时之内呢还看不到影响，因为这个毕竟只是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而在欧洲议会选举方面呢，极右翼的势力呢，一直是比这个极左的要稍微的强一点哈，就是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在过去两届的选举当中呢，表现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只不过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就是超出极左翼的这个 票数呢就更多了哈。所以呢，这个你看，在法国那个勒庞，那个就是
勒庞
啊，她是一个女性的极右翼的这个党派的代这个总统嘛，啊，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党派的这个领袖吧，哎，党魁，他就说了，这个是等于是对马克龙的一个叫做全面的否定啊，对他的执政的政策全面否定。所以呢，他现在马克龙不是在礼拜天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立即就宣布解散议会啊，重新要进行选举，而且这选举啊非常近啊，就是本月30号第一次投票，7月7号第二次投票，然后就看到底这个法国的议会是民众到底是怎么投法。是真的对他的政策不满意呢，还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啊？所以他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叫做政治赌博呀。
对，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极右，所谓的极右派，他们的理念是什么？这一点呢，其实跟美国呢是大同小异了啊。
嗯，
就当我们说到右派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议题，但是我们拎出来三大议题，大家可以马上就知道在美国对应的是什么。这些所谓的极右的人呢，他们的理念第一，反对移民，太多的移民涌入到他们这个国家里面，所以这个是他们反对的。第二，犯罪率啊，欧洲的犯罪率他们认为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所以这个是他们反对的。关键是那个第三个，这第三呢跟第一还有点关系，就是正在失去自我的欧洲啊，对，就是你们这些移民来呢，就像川普说的，哎，是我们血液当中的叫什么毒素，
嗯，
就是你们稀释了我的文化，也就是我的文化过去是哎德意志的、法兰西的或者怎么样，它是很纯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他什么人呢、啊？跑到我这儿来，讲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对吧？奇装异服，哎，所以这是一种叫做民族或者是自我认同啊受到威胁。也是，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理念。那么这种理念呢，从这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定的民意的，因为这是老百姓一票票投出来的呀，对不对？哎，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民意的。其实也反射到了美国，因为11月份的时候，我们这儿也要投票了。你告诉我，在美国没有一个反对移民的声音吗？
嗯，
在美国没有一个对现在的犯罪率极度的不满的这么一个情绪吗？没有所谓失去自我吗？但是坦率讲，在失去自我这方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它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就你要是弄到瑞典什么丹麦什么的，那就没办法了哈，那恨不得这个走几个皮肤不一样的人都是很明显的。但是美国还好，在这方面他本身的自我呢是一个多元的自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他的这个右派啊跟美国还是有叫异曲同工之妙的。
对，那么欧盟他担心什么呢？其实担心的是这样子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特征呢，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竞选的，就是选举的这个口号嘛，但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他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现在的这个战争到底应不应该给乌克兰这什么援助啊什么的，他和现在的这个欧盟的决策是有不同看法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非常奇怪，这一些极右翼的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吧，他们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啊。这个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尽管现在在表面上呢，他们是拉开一些距离啊，因为在欧洲的话，你如果现在说跟普京关系好，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民意支持度的哈。所以呢，他们稍微拉开点关系，但实际上私下里头的关系还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这些极右派的人士呢，普遍的对欧盟不满意，他们有好些人不止一次的要提出来要脱欧了，要提出要如果他们当权的话，要脱离欧洲了，脱离欧盟了。因为他们认为说欧盟这个由2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这个大杂烩啊，拖累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经济比较好的这些刚才说的这几个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认为说欧盟有很多的穷国占我们的便宜，所以我们 就像英国一样，我们不行啊，不能老是在这儿补贴，所以呢，他们要脱离欧盟，同时他们也对美国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啊。他们老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的欧洲，我们要重新让欧洲崛起。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意识到，在欧洲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呢，他没有办法和强大的美国以及日益崛起的中国来进行经济方面的竞争，所以实际上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全面性的，而且这个对整个的欧洲和欧盟以后未来的几年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啊，是有直接影响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哈，看得出来各国的右翼的势力呢开始抬头，而且得到了一些民意的支持啊，尤其在几个大国里边，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啊这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呢刚好又是欧盟里边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啊，所以呢这个极右势力抬头呢不容小觑。于是在礼拜天整个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那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所领导的政党不是惨败吗？他们的得票率只和那个这个勒庞和极右派的这个相比呢只到人家的一半儿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立即宣布解散议会，要马上进行重新投票了，议会的这个投票。那么这个事情呢对法国来说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因为他所宣布的这个日期啊刚好是在那个就是马上要举办奥运会之前啊，因为奥运会在7月20几号就要开办了，那他是在6月30号和7月7号分别进行两次议会的投票。那么如果他获胜的话，那就还不用去说他，如果他在这个议会投票当中失败的话，那整个的法国的政治的格局等于是就等于要变天了。
这个里面首先解释一下，就是总统的职权啊，就因为大家会说这个议会老百姓选出来怎么他就给解散了，对，在法国的宪法当中呢授予了总统这个职权，就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可以解散议会，而且我们今天说的马克龙解散议会是他的下议院啊，就是577个席位的这个下议院。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一个就是当这一个议会已经无法再继续正常工作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个里面有执政党、有在野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党团，他们要组成联合的领导的这么一个阵线呐、啊、等等。当他们认识到这个已经无法找到议会的方向或者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有权利做出这么一个抉择了，说咱们重选。那么现在欧洲议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马克龙他是执政党，叫欧洲复兴党，他是执政党，但是他在议会的选举中不是他的国家的议会，是欧洲议会，就是他大幅度的落败，比那个反对党他是 15.2 吧还是多少，人家那个30几，所以差得很大。那么这就给他了一个机会，也算是一个借口，就是说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的执政党这么不受欢迎，那咱们看看自己国家的情况吧，对不对？那是在欧洲议会，咱们自己来一下，这什么意思啊？他这是，你明知道你会输，你还会做这个选择吗？不是，他这个是一个叫做政治上的一种赌博，这个赌博就是用他们在法国的极右翼的党派在欧洲议会中选举的获得的优势，以警告国民。他说你看让他抬头的话就是这结果，你不小心的话他就议会他就增加席位了，我们法国人民能允许这些人这么猖狂吗？他说这意思的话，他反复的讲，我相信我们国家的人民，我相信他们不排外，我相信我们国家的人民对现任的政府有信心等等等，他就发出一连串的这种豪言壮语。但是你知道这种赌博有赢就有输啊，他如果输掉的话，他如果在他法国的议会当中他让勒庞啊什么就是这些 反对的或者是极右的党派获得大量的席位的话，那他就彻底的输掉了。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赌博。
赌博他输的后果呢，可能是第一啊，和他敌对的这个人呢占据议会的多数，或者是接近多数的接近一半的这个席位，那等于是总统的政令就没有办法再执行下去了哈。这个是第一个恶果。第二个恶果是，如果这些反对的党派占据了这么多的议会的席位的话，那他可能被迫要任命一个由这个对手所提出来的总理人选，那这样的话，施政总统跟总理之间那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哈，就是施政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寸步难行
了。哎，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政令啊，就这大概就出不了这个爱丽舍宫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他失败的后果吧。但是还不会动摇他总统的这个职位啊，原因就是刚才说过了。他刚当选一年来一年多，所以呢下一次选举还要三年多呢，所以呢这个至少还可以保证他在这个总统的位置上还可以继续的做下去。他赌的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啊，在比如说等到奥运会之后啊，或者等到什么，哎，有很多人就分析了说这个呢他是没有办法等，因为等待对马克龙来说不是一个选择了，因为他认为只要再等下去的话，这个他的竞争对手啊，他的那个就是 LePont 这些人呢、啊、他们是非常会利用民意和非常会利用媒体的，所以他们会利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大获全胜的这个势头啊，在全国各地啊来逐渐的提高他们自己的这个声望，壮大他们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声势，这样一来的话越等可能情况越糟糕，所以呢他就准备尽快的恨不得叫做快刀斩乱麻的这个形式呢唤醒这个法国民众，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就是一片颓势当中啊，看看能不能够杀出一条路来。
同时他目光呢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勒庞啊，他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的名字呢叫约旦 Bardella， Jordan Bardella， 你听他这名字不像法国名字，对，他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但是当然了他是法国的公民。关键是这一个男的28岁的青年呢，他的影响力是日益的增加，他是勒庞这个党的一个后起之秀，同时呢他非常会利用社交平台，他在 TikTok 上面是一个大网红，在法国啊非常大的网红。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他在法国是 TikTok 上面一个网红的话，什么人上去啊？年轻人呐。
对，
如果他讲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唾弃都看不起他，他能成网红吗？就说明他很会讲话，而且他那讲话呀还不是像那个希特勒那种吼叫，这人有一特点叫做轻声细语，他从来不提高自己的讲话的声音，即使是面对一大堆人他也不是这哇哇的那么吼叫型的，哎，他就是轻声细语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28岁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永远是啊，那个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哎，西装啊领带啊，他是这么一种清新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个人到2027年的时候是否会出来选总统这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马克龙30来岁吧就当总统了，对不对？也是一个
好像39岁还是
什么，
对对，是吧？
他是一个
当时也是非常年轻、啊、
也是很年轻的这么一个总统，
对对对，
所以马克龙啊还得防着他，防着这个28岁的Jordan Bardella， 我们也注意着这个人，这个人对我们来说也挺陌生的，对吧？我们也
就是崭露头角的这么一个政治信息。
我们得密切的注意着这个人，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理念，他代表的就是刚才上述的那些，而且他多次讲话当中，在他 TikTok 上面都是对马克龙的攻击，都是不遗余力的。
对对， 他的竞选理念在移民在这个打击犯罪方面呢，他是和勒庞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在其他方面呢略有一些不同。不过呢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包袱，不像是勒庞。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他这个
他爸爸
国民联盟，对，他的爸爸是有很多支持纳粹德国的这个言论啊，
杀犹太人
啊，杀犹太人反犹太人的这些言论啊，所以呢他是有一些政治包袱的。但是这个年轻人Bardella他没有这方面的政治包袱哈，所以呢他如果要是，当然现在这个国民联盟啊，这个党的党魁还是那个勒庞啊，所以到三年以后他是不是能够接替勒庞来作为国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还言之过早。不过勒庞已经选过好几次总统了，屡战屡败啊。
对，
他已经，
但是他每次的那个得票都多一点，
对，
都比上一次多一点。
对，但是离当选还是差很远哈，所以呢，也可能党内人士认为说他没有当选性的话，那也可能会选一个年轻人，对，让另外一个有更大的机会当选总统的人推上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要推测这个还为时过早了一点。